161集。
既然是父皇交给你的东西，终究是要你自己好生保管。至于苗红，是先抓起来呢，还是……
顾且行看着我道：“留下。”我回答：“看看他究竟要做什么，或许他背后的人就快现身了。”顾且行心里应是和我想的一样，对我点头道：“
我会增派人手在你身边的，放心。”
我没什么不放心的，我更不放心的是苗红。我留下他，不单单是想调出他背后可能存在的人，而是想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若是他留在我身边，始终没有不妥的行为，我仍会像往常一般待他如姐妹。我仍希望一切只是我和顾且行想多了，而为了清君侧，我亦不得不防。独自在房中时，我将暗格中的清君侧找出来，打开看过，其中并无不妥。我随便找了个不起眼的盒子，将那半枚玉珏和金印收起来，又找出两样类似的东西放进去，重新摆回暗格里。后来我特特将苗红招到眼前来，我问他关于那情郎和婚事的想法，若是他想要出宫，我是不会阻拦的。苗红急忙跪下道：“奴婢舍不得公主。”我轻笑：“起来，你在我身边多年，我也舍不得你啊。我倒是想了个法子，皇兄也同意了。”他抬头看着我，一双水灵的大眼睛里闪烁不安。我道：“皇上在皇城为你那情郎空了个差缺，先前你也曾说他有考取功名为朝廷效力的心愿，这次方好，可成全了他。至于你，既然是从我身边走出去的，若是空着手嫁出去，倒显得我这做公主的寒酸。嫁妆的事情你亦不必担心，只是便有千金尚不足以传你我姐妹之情。我打算在你成婚之日，请皇上授你三品淑人的封号，如此也算光耀了你们叶家的门楣。”
公主的意思是……
苗红似乎还有点没反应过来，我走过去笑着拉她的手说道：“傻丫头，还不快给你那位情郎去封书信，叫他即日启程来都述职，难道还要皇上亲自下旨召他不成？这面子他怕是受不起的。”
公主，奴婢……
怎么？苗红摇摇头，明明是在笑，却看得出来挺不情愿的。她跪下俯首道：“
奴婢谢公主恩典。”
甘霖皇叔临走时曾给顾且行留下些可抗毒的解药，以备不时之用，如今这不时便已经到了。成化桥尚未出月子，白日我带着苗红往新伦殿钻，程化乔这个母亲倒是极称职的，总喜欢把小皇子抱到店里来自己时时看着。我想他也是怕了，宫中机关诡谲，吃不准一个不眨眼就遭了暗算，而宫里的孩子不好养，其中原因我们也都明白。遥想当年程化乔小产，那其中也有我的一些过错，若不是我跑到顾且行面前说了些讽刺的话，他也不会下狠心谋害了自己的骨肉。自然我当时吓唬陈化桥那套立子杀母的言论也不是半点可能性都没有，毕竟当时陈兰权势滔天，是该有些防范。如今陈兰辞官已经两年多，他儿子陈达在那个位置上做得还算稳当，大事小情并无差错，虽也没有什么漂亮的政绩，当个摆设足够了。陈化桥性情收敛至私，也算担得起皇后这项职能，时常看着灿儿，亦能安抚些我当时的愧疚。他总是对我笑，绵绵的手掌将我的手指圈起来，每当感受到那份小小的力量，我就觉得很神奇。在陈化桥的鼓励下，我终于敢把他抱在怀里，哄着他，看他安睡。他是我眼中这个世界上最单纯的人，白纸一样的。我很快便爱上他，当真如亲人一般的感觉。面对他的时候会忘记了很多事情， 全身心地扮演一位姑姑，她的长辈。夜里，我服下抵抗毒物的药丸，为的还是防着有人潜入房中打清君侧的主意。而苗红终于还是动手了。那天她取走清君侧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看她。临睡前，她照往常的规矩给我端来一盏安神茶，我当着她的面把茶水咕咚咕咚喝下去，瞟到她静静垂下的眼神。我想她也是两难的，毕竟我们相处多年，总归是有感情的。然有的人真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站在不同的派别，我们尽力融合也摆脱不掉宿命系在腰间的拉扯。苗红带着那份假的清君侧离开之后，我一跟着下了床，摸出藏在床下的衣衫，着了夜行衣跟上去。可以确定的是，苗红确实从未习过武，所以有两下三脚猫功夫在身上的我，要跟踪他还是很容易的。他带着我的出宫腰牌，大大方方地出了皇宫，我一跟着走出去。有顾且行安排在我身边的暗兵开路，守门的侍卫只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不曾阻拦于我。这些暗兵此刻都是听我调遣的，我不准他们上去抓苗红，自然也是为了跟着他，找到他幕后的主使所在。而我心里隐隐觉得，这个幕后操纵苗红的人很有可能跟荣琪和秦子洛有关。不觉想起当日秦子洛被拘天牢，三妹妹踏走了我的令牌，放了秦子洛的事情。那令牌自然不是三妹妹亲自来偷，而娇华殿当晚并没有外人进入，想是内部有人里应外合。当时顾且行抓了所有工人严刑拷问，也没拷出个所以然来。如今看来，那人很可能就是苗红了。苗红啊苗红，你可曾想过，若你不踏走令牌，秦子洛被关在天牢一天，三妹妹断也不会寻死。在你心里，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我以为苗红出了宫，就应该有人和她接头，否则她一个女子，深更半夜的在路上走，有我们跟踪不说，也不怕有旁的危险的。本公主素来都是个乌鸦嘴，果然苗红走出距离皇宫不远，便碰到了半夜游荡的小流氓。苗红躲躲闪闪，终于是被那三名小流氓给堵上了。我在很远的地方按兵不动，心想若是这三个混蛋当真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明日我便要叫他们破尸城门。
哟，小娘子啊，深更半夜这要去哪儿啊？
一名小流氓围上去推推搡搡，苗红急忙躲开，又一名小流氓从一侧截住，接话道：
哼，定是去幽会情郎的，咱们这儿有三个情郎，你喜欢哪位哥哥？
走开！苗红一边退步一边呵斥道：
哟，看不出来还这样有脾气的呀，乖，哥哥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苗恒躲闪不过，干脆从怀里摸出了宫里的令牌，呵斥道：我是宫里的女官，你们再不滚开，或是敢对本女官有半点不敬，保你们活不过明日午时。唉，这小丫头吓唬起人来还真有点本公主的风范。那三个小流氓果然只是寻常的小流氓，看见令牌便灰溜溜地跑了。前面苗红轻轻是把冷汗，转过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然他刚走了两步，房檐上刷刷跳下几个黑衣人，手里的刀子在月光下剔亮剔亮的。苗红站定脚步，声音如落珠般清晰淡然：你们是来抓我的吗？我跟你们回去。我躲在拐角处，招呼了个暗兵到身边来，问道：那是皇上的人？
不是。
暗兵回答。那边苗红已经被五花大绑起来，正要往一架马车里塞，我命令道：还愣着做什么？把人给我抢回来。也许主仆时间做长了也能有感应，我起初以为那是顾且行的人，苗红没准也是那么以为的。可是 若他们不是顾且行的人，那又是哪里来的？这装束，这行动方式，我怎么觉得有点熟悉呢？暗兵刷刷刷的也跳了出去，一番打斗不由分说，我躲在角落里看热闹，余光瞟到身旁还有名暗兵，于是道，还不过去帮忙？
属下另有任务。
那人道，我没放在心上，因为我以为他说的这个另有任务是其他人都出去打架了，要留个人来保护我，结果我一眨眼看见这货抽了刀子，唇角勾起一位邪笑，直接朝我身上扎过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这个缺心眼的绿虫子，原来连顾且行身边也有别人的暗线。